纪念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百姓欢呼耶稣为王，何珊娜何珊娜，归于大卫的祖孙，归于大卫的子孙。那因此呢这个礼拜叫做中恕主日。那耶稣基督为君王，他不是一国一地的君王，他是天国的君王，是属天永恒国度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马可福音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耶稣骑驴驹进耶路撒冷，然后众民欢呼何珊娜何珊娜，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何珊娜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珊娜。这是受难节受难周的第一天所以这个礼拜，接下来这个礼拜叫做受难周有的叫称圣周那为了纪念耶稣的受难如果按照圣经的顺序按照圣经的顺序今天礼拜天，明天礼拜一那耶稣洁净圣殿在圣经的记录当中礼拜二犹大同意出卖耶稣，礼拜三可能耶稣跟门徒们在一起，礼拜四他们预备逾越节的宴席礼拜四，然后呢就一连串的发生的事，就是之后呢就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之后呢耶稣被犹大卖被卖然后被捕犹大和罗马的官员呢就连夜审判不公不义的这个违反常态的一个审判。天亮之前呢彼得三次不认主就都发生在这个礼拜四的晚上。礼拜五早上九点耶稣被定那十二点到下午三点的时候圣经说遍地黑暗那耶稣断气那差不多到五点左右罗马兵丁用枪刺耶稣的肋旁然后那个流出来是血跟水那差不多六点左右日落以前呢亚利马太的约瑟领了耶稣的尸体然后把他安葬在坟墓里面。那礼拜六呢就这个罗马兵丁就远远的看守耶稣的坟墓害怕人家把他拖走。这就是这个礼拜的过程。下礼拜天就是复活节。那礼拜六这个那所以呢今天耶稣光荣的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呢我们看到耶稣他为耶路撒冷城哀哭为什么哀哭因为耶路撒冷城即将要被毁灭那那个因为耶路撒冷的百姓拒绝了先知不久即将毁灭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耶利米哀歌有一点相通的地方那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圣殿被毁圣城被毁圣殿被毁等等那耶稣在这个地方为耶路撒冷城为圣殿哀哭也同样的一个情况同样的是在一个很失望很绝望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耶利米哀歌的信息来纪念来预备就是这个礼拜纪念耶稣的受难耶稣受难不是完了不是没有了受难之后下礼拜天是一个荣耀的复活所以本周这个礼拜叫受难周那就好像我刚刚所描述的那样礼拜一到礼拜六等等那这个礼拜我们可以默想耶稣为我舍命他受难是为你为我 好，为我们众人的罪。下个礼拜天复活节，我们可以默想耶稣胜过死亡。好，那今天我们分享的耶利米哀歌，圣殿被毁，圣殿被毁，不是完的，也不是没有的。好，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来分享如何得到绝境中的力量。耶利米为什么能够写成这么有顺序哈，这么规律的一个哀歌呢？哈，他面对圣殿被毁，他有一个力量，虽然绝望了，虽然绝境当中，他有一个力量在他里面。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到底这个患难中或者说绝境当中的力量从哪里来，怎么得着。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第一点就是怎么了， What's wrong， 怎么了，这是耶利米书的一个主题，或是说耶利米书的一个特色。那这边说三章十八节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那因此我们就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的力量衰败？为什么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答案就在前文，从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这个地方，当然四五章也有提到，主要的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到这一节，好，就是三章十七节。耶利米哀歌，好，这本书很特别。它如果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我们都在读，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号，好，有很多的问号。它是以问号为开始，然后以问号为结束，好，它这是很特别的，好。但它这个问号不是一个怀疑论的文章，好。耶利米歌借着问来厘清他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这么苦？为什么耶路撒冷会被毁？然后为什么圣城也会被毁？哇，他一直在问，然后在问的过程当中，他在厘清自己的处境，然后他持续的问，好像那个问题会提升，那个问的更深入，那问到最后呢，他寻找到跟神的接触点。好，跟神的接触，那问到寻找到跟神的接触点之后呢，好，最后呢就看到盼望，好，最后就看到盼望，或说最后就得着力量，好，那盼望就在终点，好，这是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很特别的地方，好，那因此呢，在第一章第一节啊，这边说，我们一起来念哈，预备来。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知道他在描述耶路撒冷遭遇苦难，那种毁灭，那种痛苦。耶路撒冷本来是很热闹的，灌溉云集，然后非常繁荣，但是曾几何时它变成残破不堪，变成被毁灭的，那为什么？无怪乎作者要问，那要哀哭，要哀哭。所以这边有何竟，这是中文的翻译，那原文这个何竟是放在最前面的，所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它的书名叫何竟。何竟的意思就是 What's wrong， 为什么，怎么了，怎么了，就是这个意思。那第二章，第一章先知和百姓为耶路撒冷的毁灭不了解而哀哭，为什么为毁灭。第二章讲到神的审判，解明他们痛苦的由来。好，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主何竟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荣华从天扔在地上， 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所以第二章一样承接第一章，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上帝会发怒？为什么上帝 会管教我，让我现在这么苦，苦得不得了？那耶利米他目睹耶路撒冷被毁，圣城被毁，目睹那个情况，所以他就在这边思想，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临到我，我们呢，以色列呢？那为什么神不顾惜他的百姓呢？他所爱的百姓，为什么上帝不顾惜呢？连圣城圣殿都毁掉了呢？在第二章还看到假先知说，不可能啊，神的殿不可能毁灭。那第二章也提到这些，有假先知说不可能，然后责怪耶利米，耶利米先知。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怎么了，那不断的失守，从城外被毁转到城内。那还有看到一些假先知那虚假的意象，就是在第二章的十四节，还有第二章的十四节二十节，这边就让我们看得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国快灭亡了，主前586 568，就是那个时候城被快要被毁了，假先知 还在那边说不可能不可能，圣城圣殿是属神的，不可能被毁，好像那个撒母耳时代的那个抬约柜去战争，以为抬约柜出去就会打赢打胜仗，结果没有。那这个地方也一样，假先知就有虚假和愚昧的意象，那等等等等。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第二十节，二十节说耶和华求你观看，他连续问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地方第二章的后面他说耶和华求你观看，见你像谁这样行呢？妇人岂可吃自己所自己所欲所里所摇那摇弄的婴孩吗？祭司和先知岂可在主的圣所中被杀戮吗？他向神祷告，求主怜悯，还有别的路吗？那第三章第三章就是盼望的来源。第三章他一直在问，一直在想，一直在问，一直在想，然后到第二章的后面他向神求问，为什么会这样呢？那第三章就带出盼望来。所以第三章的十八节，我们在这十八节这边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来说，什么是他们的力量呢？他们的力量就是他们所背离的上帝，上帝掩面不顾，上帝不看他们，他们的力量就没了。他们想要不靠上帝，他们想要靠外国外力，他们就没有力量了，他们就没有力量了。这边说我的力量衰败，他们的力量就消失了，也失去了指望。他说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那作者就更深入的去了解整个历史，以色列的历史，不只是以色列的历史，每一个国家都一样。如果一个国家难以维系往前走，往前走的就是力量，或是国家有他的目标他的理想，但是目标或理想或是被扭曲或是力量不见的，这个国家就名存实亡。所以以色列难以存续的存活的理想或是力量就是神，但是他们离开神，他们不要神，他们去拜偶像，他们去找外力找外国的资源，这是当时以色列 的 情况、啊、那如果离开神、怎能还能够 期待国泰民安呢、啊、以色列百姓这个时候他们自以为意、啊、他们不信靠神，他们就、带来堕落的欲望、啊、最后就、连良心也没有了、啊、那恶人大行其道，就是犯罪也没关系了，就是那个情形。那这样国家怎能长治久安，怎能繁荣兴旺呢？那怎么呢？那这个耶利米先知他问得很细，问到问题的核心。因为我们离开神，离开力量的泉源，离开智慧的源头，我们的国家就完蛋了。他问到核心。所以第二个重点就是有指望。哪来的指望呢？哪来的指望呢？这个19-21节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好，耶利米哀歌这个书名，我刚说这个书名是后来的人把它加上去的。好，那原来希伯来圣经的书名是第一个字，好，就是何竟，为什么，好，为什么，好，怎么了，好，等等。好，那是个惊叹句。好，他如果用何竟，好，怎么了？那是一个惊叹句。那66卷圣经当中只有这一卷书用惊叹句当作一个书名。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当中，一开头就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会这样。那这个开始的字呢，就把耶利米哀歌那整卷书把它打开，这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了解怎么了，去了解为什么。所以耶路撒冷被毁是神的管教，他们查到了，他们从第一章到一直问到第二章，他们知道了。那耶路撒冷会被毁灭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这是神的管教。因为以色列人悖逆不忠，耶利米忠实的传达神的旨意，但是却被他们认为这个耶利米先知他是内奸，他是通他是匪谍，他是内奸，他是通敌，他是帮敌人说话，结果被软禁在皇宫里面，人家不准让他出来继续讲话。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耶利米他刚好正坐在这个圣城的对面的一个山洞里面，他在那边哭泣，他看到熊熊的烈火把圣城烧毁的时候，他在那边哭泣。所以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他说他泪眼汪汪，他眼睛失明，他很难过，他一直哭。那犹太人说他们顺服摩西五经，是从第一个字母顺服到最后一个字母，这是犹太人他们的认为，他们对摩西五经的顺服。当耶利米他在山洞里面看着圣城被毁的时候，他在那边写耶利米哀歌，所以很特别。他这个耶利米哀歌共有五章。耶利米他在难过在哭泣当中，那他从第一个字母那写到最后一个字母。所以耶利米哀歌的特色就是他是个字母诗，离合体，就是把字母一个拆掉。第一节是第一个字母，第二节是第二个字母，那希伯来文一共22个字母，所以它第一章有22节，第二章有22节，就是第一个字母写到最后一个字母。这个好像有一点在讽刺犹太人，他们说他们顺服摩西律法是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 这里就是好像让他提醒他们，你们有顺服吗？你们有真的是忠于神吗？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吗？所以耶利米书很特别，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是二十二节，从第一个字母写到最后一个字母，然后第五章没有按照这个顺序，但是第五章是个祷告，他也把它错成二十二节。那第三章呢，六十六节是二十二节的三倍，也是用那个字母，那个第一到第三节是第一个字母，第四到第六节是第二个字母等等，他就这样写的，很特别。那所以让我们了解这个耶利米他在这个痛苦的当中他还有力量，他还能够这样的这么高深的一个文学，这个把它写出来，这个让人家印象深刻。那有人说为什么他要用这一种这样的写法，有人就说就是为了帮助记忆，或者说让人印象深刻，你们不要再违背耶和华了，那个让人印象深刻，或是说这种题材象征的百姓充满的痛苦，好像字母一般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字母那么样的痛苦，这个一个字母一个字母一直苦下去，苦到最后一个字母。那耶利米先知他有多苦呢？他有多苦呢？这个十九到二十节，十九到二十一节，这边二十二节，那他这个地方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那我的心想起，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这两节就好像那个丧礼的挽歌，它不像大先知的信心大有盼望，大有盼望 的话语。那当然了，他没有像以利亚先知那样那么惨，向神求死，但是这个是像这个丧礼的挽歌。耶利米先知祷告，神啊，求你纪念，我太苦了，纪念我的痛苦，我的窘迫，像阴沉，像苦胆。什么是阴沉？阴沉是植物当中最苦的东西，那有人说苦菜，那可能比苦菜还要苦。什么是苦胆？苦胆是动物当中最苦的东西，那我们都没有尝试过了，这个是圣经资料里面让我们看到，那可以想象得到它多么样的痛苦，它没有多么的痛苦。但是感谢主，耶利米先知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很痛苦的光景当中，他没有停在这里，如果只说了十九节而没有二十节的话，那一定很难过，然后还有二十一节，所以二十节他说我心想念这些，我心里就忧闷，我想起这些心里就有指望。那他想到什么呢？他转念，那他想到神了，他想到神了。因此呢，在二十二节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为什么有指望？为什么有指望？他没有停留在十九节，他继续想下去，他想到神了，他想到神，想到神就带给他盼望，带给他盼望。他忽然想到什么事呢？他忽然想到什么事呢？在耶利米书有这两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哇，我相信他是一定是想到这个神给他的一个应许，神给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们在苦难当中也会用这节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有指望。好，在苦难当中我们有指望，因为神所赐的意念是降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想起神的启示，这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耶利米说他一想起这些他就有指望。所以这个绝境中的力量，我们的答案越来 越清楚了。第三，仰望他。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那这个我们读过，刚刚读过。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第一首诗歌，你的信实何等广大。那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还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默默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所以我们说有指望，为什么会有指望？为什么会有指望？耶利米哀歌很特别，很短，五章。那它是一卷探讨苦难问题的一卷书。那我们得知道，圣经当中探讨苦难问题的还有哪一卷？约伯记。我们都很知道，所以圣经当中就是这两本，耶利米哀歌还有约伯记，这两本书是专门探讨苦难问题的书卷。或者说有这个，我们有一个华人，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唐佑之博士，唐佑之牧师，他就透过这个约伯记写苦难神学。那耶利米哀歌也可以写成苦难神学，也可以写成苦难神学。那这两卷书是虽然都是探讨同一个主题，但是他们的就结语不一样，结论不一样，结论不一样。那这个耶利米哀歌也好，约伯记也好，他们都对苦难有很深切的体验。那约伯呢，他面对苦难的问题他找不到答案。约伯啦，他自己啊，他在约伯记里面他找不到答案，甚至于耶和华最后在旋风中说话，仍然没有给约伯一个正面的答案，没有给他一个正面的答案。约伯记我们都知道义人为什么受苦，义人为什么受苦。那我们是从那个约伯记的一开始我们知道这个义人为什么会受苦。那在约伯记的一开始，那约伯记受苦显明是撒旦无端的控告还有嫉妒。那约伯记并没有列出这个苦难的苦难跟罪恶的关系，没有讲到这一些。但是耶利米哀歌就很清楚讲到苦难实在是罪恶的管教，或者说罪恶的刑罚，没有人可以否认。那这是耶利米哀歌很清楚，很清楚。那然而因罪受苦的人怎么样会有指望呢？耶利米哀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我们 国破家亡，我们的神的殿会被毁灭，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的先祖犯罪，很清楚，很清楚。那罪人受苦怎么样才会有指望呢？只有仰望神，只有仰望神。这是后面这边所说的，只有仰望神。所以耶利米哀歌也深入的帮助我们更认识神，而更敬畏神。这是耶利米哀歌很重要的一个主题。罪人蒙恩的关键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因此在24节到25节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为我要仰望他。只有仰望神，罪人 在最终受管教唯一的指望就是仰望神。所以二十五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只有仰望他，罪人受管教才有指望，才有出路，才有出路。因此呢，我们看到耶利米这个作者，他描述他在危机、在悲伤、在绝望的经验，在黑暗当中怎么办呢？向神伸手，仰望神，那要在神不变的属性当中找到新的盼望。因此呢，耶利米哀歌也让我们看到好几个神的属性，那我们能够更认识神而更敬畏神。到底有哪些属性呢？他所列出来的慈爱怜悯，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到二十二节，还有三十一章三十三节，这边都讲到神诸般的慈爱，那诸般的慈爱怜悯等等，这边经文都告诉我们，从过去到现在，神的慈爱和怜悯是不断绝的，不曾断绝的。虽然以色列百姓他们多次的犯罪悖逆不忠，遭到刑罚，但是神仍然怜悯他们，未将他们没有把他们完全断绝。虽然在历史当中他们三次被掳，然后来归回，一直到近代以色列又复国，哇，这个没办法解释，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所以我们从历史当中可以看到神多次的拯救，奇妙的作为，证明神是满有慈爱怜悯的，不只是对以色列人，对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我们也常常软弱，神的慈爱怜悯没有断绝，没有离开我们，仍然不断的帮助我们，兴起我们。第二个，信实不变，这一节经文我们很熟，对不对？我们很喜欢用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和华上帝他是一个守约的神，从挪亚时代他用红，他用天空的彩虹立约，立约，然后呢四季更替，春夏秋冬，那永不止息，这是神的信实，神的诚实极其广大。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起来，每早晨仿佛是新造的一样，每早晨让我们充满朝气，每早晨让我们充满盼望，重新开始，然后天地规律的运转。神的信实极其广大，神信实不变。第三个，神正直公义。那这两节经文在三章的后面，这边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省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神的正直公义全然圣洁，他不许这个罪恶猖獗，他不许虽然人犯罪，但是罪有罪的代价，如果我们不回转，罪的工价就是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灭亡，就是灭亡。所以神正直公义。那在第四章，就是耶利米哀歌第四章，他也提到这个以东幸灾乐祸，那神的审判就临到了。神的公义正直不只是对以色列人，是普世性的，是普世性的，能够让我们知道他统管万有，他是普世的神，他的救恩也是 要给世人所预备的。最后这个第四个，他全能掌权，这边有讲到说，这个都是在耶利米哀歌里面， 我们仰望人来的帮助以至于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然、一个不能 救人的国、因为他们求外援嘛，求外力嘛、那希望、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那这个我们说探讨苦难的就是耶利米哀歌跟约伯记嘛、约伯虽然在苦难当中他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受苦，但是约伯他因为耶和华在旋风当中向他说话，他知道神仍然掌权。因此约伯怎么说、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句话成为约伯记的经典名言。好，所以约伯最后他从苦境当中转回。好，那耶利米呢、他、知道苦难是因为百姓犯罪的缘故、既然、约利米他、在第三章上三十八节他也知道说、祸福都出于神，都是从神来的，他知道神是历史的主宰、神长他仍然掌权。虽然我现在很苦，虽然圣城被毁，虽然以色列百姓被掳，那他知道，他知道仰望别人是枉然的，依靠别国是枉然的，只有神能够给他有指望。因此呢，这个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何等的重要，这是我们的每日研究司仪在昨天他有一段话，他说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很重要。那、如果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属性和作为，我们才能够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环境，那才能够真正看清楚自己的处境还有真相。 你如果认识神的属性还有神的作为，你才能够真正的看到环境的真相。所以耶利米、哀歌耶利米、作者他看到这个环境的真相、因为他知道神的属性、那真正看清楚自己的处境还有真相，不只是看到环境的真相，也看到自己的真相、因为百姓犯罪、这是耶利米歌、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因为认识神的属性，因为认识神的属性，我们的属灵眼光就提升了，我们不再那么肤浅，看到这个变化，我们就抓不住，抓不住目标，抓不住方向。感谢上帝，我的结语，我们再来练一次，预备来。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因此呢，耶利米哀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现今的意义是什么？有人说世界变成这样，我们还信神吗？那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告诉我们要耐心等候神。那人要放弃神很容易，人容易屈服在罪恶的力量下，环境一改变，潮流一改变，那信仰就变化了，对神就陌生了，就远离神的。以色列百姓会不会是这样呢？他们不只是远离神，他们弃绝神。耶利米哀歌告诉我们，每早晨都是新的，神的慈爱永不会改变，不会像昨日的枯萎的黄花，神的慈爱不会改变。关键在于人是否愿意顺服神，等候神。要记得神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看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弟兄、他、那个读博士、读七年、读到六年的时候他信主了，读到七年最后一年的时候、他信主以后 他很喜乐、他很平安、他过得很好。但是、在这个第七年最后一年的时候、他觉得有一点不安、因为他研究的主题哈、他研究的题目就是关于避孕药的研究、他已经在这个主题上研究了六年、 了，而且快要有成就了。但是他现在信主了，他突然觉得这个药如果研究出来会被滥用，会成为犯罪的工具啊，会做出不讨神喜悦的事，所以他心里啊面对很大的危机跟冲击啊。那他说已经快再一年就毕业了，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找他的指导教授，能不能换一个主题啊？他的指导教授气得不得了啊，向他发火，他说只有两条路啊，一条就是放弃，好，那就是六年的博士就放弃，不要继续做了。好，那哦，第一条路是放弃，第二条路就是不要继续做。这个弟兄呢，他就很痛苦，而且他跟他的太太同时在修博士学位，他的太太也是在一年就拿到博士学位。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会那个浪费他的时间。他最后做出了决定，就是他决定放弃七年的努力，顺服神的心意，诚实的面对自己的信仰，他选择交托给上帝，交托给上帝。在旁人看来他很傻，但是他觉得他心中大有平安。博士没有拿到，他跑去读神学院，所以他们夫妻现在在阿里多纳州在那边做传道人，现在他们过得喜乐侍奉的生活。那没有拿到博士学院没有拦阻他的传福音，反而成为一个见证，美好的见证，而且鼓励安慰帮助了很多人，神的美意超乎人所想的。那愿神帮助我们，这边有三个题目，如何面对忧伤绝望的情绪，耶利米哀歌给我什么启发，耶稣的受难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耶利米哀歌这一本书赏赐给我们，我们真的是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耶利米哀歌的作者一样，耶利米先知一直向你提问，在苦难当中提问。主啊，我们看到问题的答案就是你，苦难的答案就是你，盼望的出口就是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属性，以至于我们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来看这个世界，来看整个环境。我们献上感恩，你继续施恩典，你继续装备，你继续提升我们的弟兄姊妹。祷告感恩靠耶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要把时间交给师母，她要来做见证。不用，先等一下，先那个做见证。